好，感谢主，真的是有机会了，能跟弟兄姊妹有一点分享。那我们今天呢，你看见没有？屏幕上有一个题目叫"有门没门"。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题目呢？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呢最近这几个月呢，就是在个人的自住的在装修我这个房子。关于这个门这件事情呢，因为都没经验，所以做的就很艰苦，所以呢常常也是非常的沮丧。那个门比较旧，然后呢，要去把油漆打掉啊，然后还要刷油漆啊，换锁呀、啊，然后自己所有的东西，自以为呢，以前都自以为容易，但是做下来才发现，真是没那么容易。左右的还要返工，有些都前面做了也白做。所以呢，就有这个感受，就是关于门这件事情。然后读圣经呢，那我就发现说，这个门还真是不简单一件事情。借着圣经，借着这样一个题目，我们来从头到尾，我们回顾一下。或许呢，主可以借着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一点什么，可以成我们的力量。这里有一个圣经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简略的一个剧本一样的，你说得很清楚，就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呢，第二章11节到22节，啊，真的感谢神啊，如此荣耀、如此美好的圣经的话语。就我自己来看呢，我自己整个这个信主的过程啊，就是你要说是我是寻求神，那真的不是寻求神。也常常是不在乎，甚至是拒绝神。但是呢，你要回想起来，神真是时刻都没有，他好像一直就在那个远处，就定睛在看着你，啊，一直呢牵拉你，一直惦记，或者说是一直在纪念着你。这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这是莫大的恩典。但是当时呢，谁知道呢？最初的时候是父母给自己买一个小小收音机，那个时候大概80年代。就是为了让学英语来听点英语的节目，但是呢，自己却把这个事情呢并不放在心上，然后就在晚上呢，在被子里就到处的收了一些短波啊什么的，就收到了良友电台。那个时候当然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福音，但就听着好像里边的节目很特别，然后呢说的东西也比较特别，就有点感兴趣啊，就听听听。但是呢，对自己内心没有任何的影响。直到后来呢，就是我结婚，我太太是基督徒，她跟我结婚的时候已经信主，但是呢，对我来说也是没有什么触动，我甚至会还是继续那样的一个，就是轻看这个信仰或者轻看这个救恩。当然最后呢，真是有很多的过程啊，今天呢没有时间再细讲，但是呢，真的就像说圣经上所说的，那个时候与基督无关，就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但是呢，自己却为自己呢，好像，想象了一些指望，想象了一些理想和计划。但实际上呢，真的是当一切的理想、一切的盼望、一切的希望都落空的时候，真的是活在世上是个没有指望的人。那个时候才能深深的体会到说，什么叫一个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人。现在当然明白了，因为呢，我们与基督无关，与那个救恩无关，与租约无关。当然了，我们现在更是明白了，我们信了。好多年，我们有信主几十年的。那我自己呢，是06年信主，在当时在中国一个三自教会信的，然后后来就来到加拿大，也有十几年了。现在是越来越明白啊，这段圣经他所说的是何等的宝贵，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成了教会的一部分，并且呢，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儿女，不光是儿女，而且是教会。我们都联络的合适，然后并且要已经成为了主的殿，这个实际在我们心里，我们现在越来越明白。那这是我们的力量。这段圣经呢，让我们看见说整个神的救恩它是怎么样一个计划。我们今天来看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呢从圣经从头到尾，我们稍微理一下，从这个门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或许呢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呢心里的力量更加刚强些。那我们就从亚伯拉罕来说起。亚伯拉罕当时呢，神给他一件事情就是割礼。这个割礼呢，这似乎就是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对亚伯拉罕来说，或者他的全家来说。那当时呢，正当腊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那这个割礼呢，一受以后呢，除了他和他儿子之外，连他家里所生的，包括他之前所说的叫以便一些啊，或者他的那个老仆人啊。甚至他的318个那个在家里生养的那些精炼的壮丁啦、啊，等等，甚至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仆人，都因为这个割礼呢，就同着亚伯拉罕一起被神纪念了。那就当时那些人来说，他可能 只是听从主人的吩咐，他就这么接受了这件事情，也是自自然然的，也没有什么好像说过多的一些讲究。但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相信那些人呢都在耶和华的心意里被纪念。再往之后我们再看呢，雅各一家下到埃及之后呢，在那里呢渐渐的人数增多，以至于呢有不认识的新王起来，就觉得很惧怕，然后他们就要想要除灭他。摩西之所以能够从水里被提上来呢，也是因为他们要除灭所有的男孩子，就让他们的人数呢能够被限制。这是历史历代所有的政治，他们一定是很残忍，他们没有什么所谓的怜悯心，他们只有他们的利益，只有他们的需要，这和今天也是不例外的一样。这个时候呢，当他们出埃及之前，整个以色列人又多了一件事情，守逾越节。但这个时候呢，外人呢可不可以呢？可以的，但是呢你要守逾越节，想来吃逾越节的羊羔没问题，但是你只有一个前提，必须受割礼。受割礼以后呢，也可以向着耶和华，像以色列人一样守逾越节，并且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还继续可以跟着以色列人过红海。实际上过红海之后呢，到红海对岸呢，不光是有以色列人，还有一些在他们中间愿意接受割礼，愿意受割礼，并且愿意遵守这个逾越节规矩，他们可以吃那逾越节羊羔，这些人。所以他中间到过了红海之后，那些唱歌跳舞的中间也肯定是有着一些所谓的就是外人，不属于亚伯拉罕血统的这些人。但是这个时候看起来都是还是挺容易的。但是呢你看越到后边就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当律法赐下以后呢，很难看到再有这样呢就好大规模的不属于亚伯拉罕血统的人再进到那样一个神的纪念里。但是呢还是会有个别。我们不知道这究竟是出于什么，但是我们相信这一定是神的恩典。那这个神的恩典为什么在旧约里记载这些人呢？记载这些人的原因是什么呢？真的是要我们今天的人可以看到，说神的恩典从来都不是像人的那样想法那么狭隘，他就要我们看到这一点。虽然他的这个律法是他赐下的这样一个所有的规矩是他赐给以色列人，但是他宁愿还是要感动一些没有机会，压根就没有机会，就像我们刚才看以弗所说的，就是说与神的诸约无份的无关的还有那些个别。比如说约书亚领他们去要攻打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有拉合一家，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呢我在这个地方重点讲的想分享的就是说，拉合一家他是不是像刚才一样就那么容易了？他不容易了，拿赫一家已经不容易，因为他当时就冒了一个什么风险呢？就是耶利哥国王有可能把他当作奸细，或者把他当成叛徒，把他们处死，甚至他们一家人都处死。因为他还不光啊，他对那个耶利哥王撒了谎，而且呢他还收留了这个探子，就是跟那个奸细呢他们还合谋。所以在这在当时那个国家来说应该罪是很大的，你包括现在中国也是这样，你要有这种情况的话非得要说个一二三才行。他冒着这样的风险，但是呢最后他怎么呢？神给他有美好的应许，就是说你和你的全家只要在那一家你必不死，并且得救。并且呢到后来耶利哥城倒塌之后呢，以色列人并且把他们安排在以色列人的营外，就是和他们一起来。所以我们也知道拉合后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局啊，我们都知道真的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开始。但是呢这真的是从他那个时候不顾一切的认定了说我要跟随这样的一个神。还有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基遍人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基遍人呢这是约书亚明说的，说是你们骗我们和我们立约，以至于呢我们现在没办法来杀你。但是基遍人确实想了一些不好的一种方式，就是用欺骗的手段。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是个欺骗的手段，但是呢他们也确实是跟神的恩典有份了。我们知道后边欺骗人虽然也遭遇了这个好多的这个杀害，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你看神是纪念欺骗人的，以至于最后有三年饥荒的时候，大卫说这怎么回事呢？耶和华回答他说，就是因为扫罗曾经发热心，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去杀，说好像是约书亚当时没除灭的人，他要去杀基遍人无缘无故的，以至于呢这是神的愤怒。那后来呢当然我们知道了，最后扫罗的几个孩子还有他的女儿的几个孩子也都被 交给基甸人。这里面还得再看一个呢，基尼人西百的妻雅裔，雅裔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了，雅裔就是那个把西西拉用橛子钉死的那个妇女。在这里你看到没有，他记载他说是这个妇人是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而且他的丈夫是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百。所以你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真的愿意来投靠耶和华的人，他真心的愿意付上代价的这些人，神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纪念他，对吧？并且给他们好机会。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雅裔呢，你看他当时一个女子啊，一个柔弱女子，她最后她要下一个决心，要从她的手，耶和华要借她的手，要把这个大将军西西拉带着几百个战车的铁车的这样的一个大将军，要借着这个妇人，柔弱妇人要除掉，甚至不交给那个士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神真的是他的心意、信心和力量又不在他身上，他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那当然呢，再往后面我们可以看到路德，我们对比路德和另一个媳妇儿，他们一起跟随拿俄米，但是呢，拿俄米苦口婆心的劝他们回去。哎，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别人苦口婆心劝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也是个考试。那个俄尔巴呢，他听得有道理啊，他也哭啊，他也难过啊，他也不想跟拿俄米分开啊。但是呢，当他听到这个劝告以后，他就没有像路德，因为路德有一个什么心呢？我们说话叫破罐子破摔，或者说他有一个认死理、能跟到底这样一个心啊，不管结局如何，不去想照我们的常理来分析说下来怎么样，不去靠理性的判断，他只是有一个心，他说我不愿意跟着拉米分开，只要不分开就好了，无论怎么样我都愿意。哎，所以你看，当他通过这个考试以后，你看他说了那么感动人心的那一串，那就像我们今天的那个什么呢，叫觉知祷告。我们想我们今天很多觉知祷告，我们真的是得效法这个路德的这个祷告啊。所以呢，路德就成了什么呢，跟拿合一样，成了基督耶稣肉身的祖先，这是不得了的事情。然后呢，我们还在看着大卫，大卫的勇士里边呢，我们至少可以知道的，这些勇士里头有什么呢，有亚门人，有那个摩押人，还有就是赫人，八十八的丈夫乌里亚，我们至少知道他有这么些外族的人，跟以色列血统没有关系。但是呢，因着这些勇士，他们看到大卫信靠上帝，他们也愿意来追随这个神。实际上他们追随大卫真的不是在追随大卫这个人，他们真的从大卫那看到神的同在，他们愿意，因为这些勇士随时都有死的可能。你看乌里亚他不就死了吗？还有那个亚撒黑啊，这些你看他打仗的时候那是极其残忍的，但是呢，他们愿意把自己一切都献上。你说如果不把命当回事的话，那基本上他没有什么不愿意献上。以至于乌利亚最后跟大卫说你看王的士兵和元帅都在野地里住，那我是断然不可以再回家的。你看他那个心智，今天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属灵的以色列的后裔，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真的是要效法这些人，他们和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的状况是一样的，是与诸约无分的，是与所有的应许是无分的，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但是呢，哎，我们感谢神，当他们有了这一点点信心，神赐给他们信心以后，他们就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最后他们成了我们今天效法的榜样，他们成了我们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怎么绕不过去的一个一个一个，就像天上的星一样。当然示巴女王呢我们不用讲了，如果说前面都是比较卑贱的或者普通的人，他们没什么依靠，他们也没钱也没地位，但是这个女王呢，我们不能说她没有这些，她有金子，她上来给所罗门王几百塔连德的金子，而且还带了各样的香料，就是说她的财富，她是一个王啊，是一个女王，并且在非洲那个地方是资源很丰富的，叫埃塞俄比亚那个地方。但是呢，也正是这个女王，哎，她有一颗渴慕智慧的心。当她听说有一个王叫所罗门，他有智慧化的时候，他不远千里，他不甚至不是说，哎，派一个臣仆去，哎，你去给我把它记下来，或者说看看他有写什么东西，或者说你去给我观察一下，回来报告我，他要亲自去。我们知道今天是很容易的，埃塞俄比亚到以色列那是很容易，你就不要说飞机了，你就开车的话也不是太远，但是在那个时候他需要很长的时间。 最后他得着，他不但得着了所罗门王给他了许多的回馈的礼物之外，最重要的他得到一个什么呢？他说什么？他说我今天亲眼所见的还不如我听到的传言的，就是传说你的一半呢。你看他真的倒不是在乎那些礼物，因为他是有财富的一个人，他得到了一个真正的宝贝，宝贝就是智慧，就是从神来的智慧，因为他看到了说神与你同在。甚至这个女王到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还提到他说示巴的女王起来，她将来要起来。所以我们毫无疑问的知道说这个女王她绝对是真的是说耶稣说将来有许多的人从东从西从南从北要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神的面前一同坐席，还有乃曼和西顿的寡妇啊，我们也可以看见国王对他恭敬有加，敬他三分，并且对他的病情呢也都非常的在意。当他经历到这个神，他真的就是谦卑下来，他甚至说哦，给我带点土，带点泥土回去，以色列总还有一点土特产，总还有一点当地的东西，他有没有带回去？没有，他要带点土，土有什么价值？但是呢他愿意带以色列的土泥土回去，他知道说这是他的信心所在，他要把这点泥土属神的百姓脚底下所踩的泥土，因为他知道他所在的那个国是不敬畏神的，是没有神的，是个偶像之国，他要带点土回去。乃曼呢依然也是被主耶稣所纪念的，主耶稣也说了以色列中得大麻风的有许多，为什么在当时得医治的就是一个乃曼，不光是这个乃曼被医治，甚至呢还多了一个大麻风。我们知道就是以利沙的那个门徒，他就是因为受了乃曼的这个礼物，甚至呢他还多了一个大麻风，并且呢他一直都没有被神医治，并且他的后代里头都还是断不缺这样。那西顿的寡妇呢，我们知道当先知要去到他家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话，他说我啥都没有啊，我就有一点面了，没了，要不我们就把它做成饼，然后大家一人吃了一点，然后死了就死吧。这是西顿的寡妇，这是一个卑微的人，在穷困潦倒中的一个外邦人，当他面对先知的时候，所以耶稣说什么呢？你们给我这小子里面最小的一个，哪怕是一杯凉水喝，你们就不能不得赏赐。我先知的接待先知的，就不能不得先知的先赏赐。我们不知道这个西顿的寡妇乃曼他们所罗列的这些人，无论他们有势力的、有钱财的，或者是卑微的，将来在天上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确实深信的是，他们不断的在圣经里被主纪念，被圣经纪念，他们成为圣经的见证，圣经也成了他们的见证。还有就是尼尼微人，尼尼微人倒没有说到一个具体的人，但是呢，尼尼微人整城的人都悔改，他们的悔改是很彻底。他们听到一个素不相识的一个外邦人、外面的人，不知道怎么来的，他就那么一样子说：“哎，你们要悔改。”他们居然从国王到乞丐，没有一个不悔改，并且他们悔改是有代价的，就是他们要离弃他们手上所行的一切的恶。就今天的尼尼微人，他们是何等境界？战争、瘟疫来了，遭受的逼迫差不多，但是呢，尼尼微人却不一样。尼尼微人除了这些逼迫以外，还有一些关乎信仰的逼迫。我们今天真的就像希伯来书，我们与这些逼迫相争，还没有到了流血。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逼迫，还都是世人所面对的逼迫。今天特别是北美，真的没有人起来说你是属基督的，那么你就被分别开来，我们要对你有各样的一些迫害，都没有。甚至我们感谢神，到今天在北美、在美国、在加拿大，甚至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这个信仰还依然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还依然可以自由的还宣称，甚至连一些政客都居然还是宣称说他是属基督的、属耶稣的。所以说呢，当我们今天我们面临这些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逼迫的时候，是不是只是我们在和我们以前何等舒适，在那青草地上，在那个溪水旁，在那些舒适里边吃得饱足，在宽阔之地相比之下，我们得出了一个相对的结论呢？如果要是按绝对的结论来看的话，我们和这些人，这些愿意付上一切代价从门外面挤也要挤进去的，实际上按当时来说，神并没有给他很大的一个机会挤进去，甚至连门都没有。他们甚至可以说 不是从门里进行，因为没有门，他们是从哪里进行的？他们是把自己就像说一个骆驼过针眼一样，我们不管只用什么手段，我们不要死，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归到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神的这个名下。不管怎么样了，反正他们门神恩典，他们真的都挤进去了，没有门挤进去了。另一面呢，我们不去看历史，我们就看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年，我们所看到的都可以看见，他真的是说要从门里冲出去啊！有人愿意从一个没有门的，甚至看不到门的，完全没有可能的状况下，他们依然所付上一切代价要冲进去，要冲到神的这个纪念里面。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我们包括今天，我们很多人，很多从神家里生养出来的，包括很多祖辈都是很敬虔的神的子民，他们如今呢，他们要从门里冲出去，但是神也并不怕给他们门，因为他们要冲出去的时候自然就有门。但是神的本意是什么呢？要把我们放在他的保护里，放在他的栅栏，要让我们呢要结好葡萄，结好橄榄。但是呢，人心诡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我们可以看到四世纪神给整个史诗，从约书亚记征战得胜得胜，好，一直到史诗记的结束，神给这一段时间的以色列人给下了一个极其可怕的判语，就是说那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们要从这个王的权下的恩惠和恩典里冲出去。他们当时没有从西奈山那地方冲出去，冲回埃及，但是呢，他们在后边神的应许之地，他们成功了，他们冲出去了，这是非常可怜可悲的事情。但是可悲呢，怎么样呢？那也是真实，在神那里就是这样被纪念。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这是约书亚书上面记载的。他们不光是说不要以耶和华做他们的王啊，自己任意而行啊，不光是这件事情，不要说小孩子一样的，他家里他不要父母管他，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不光是这个，并且他还有一件事情呢，什么呢？他要向别神烧香，这个就是这神极其愤怒的一件事情，以至于最后他们甚至把别神就带到了耶和华的圣殿里去。他们不但从门里冲出去，他们甚至就不要回去。以耶利米书他说到那些去到埃及的这些妇女，当耶和华一再借着先知告诉他们说不要去，不要去的，他们还要去。等到他们去到那里之后呢，当先知来警告他们说不要拜偶像，不要拜偶像，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我们曾经拜了耶和华，听耶和华的话，最后我们有啥好处呢？什么好处也没有。但是如今我们拜了这些别神呢，哎，我们样样都是。所以说我们现在不但要拜，还要更好的拜，再拜。到了后边呢，我们看的是新约，这是斯提凡被害之前呢，他的最后的一句话，他说是：你们这印着景象与新约而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礼，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当然了，他把这话狠话说完以后，当然他肯定就逃不了了，就和众先知一样。众先知怎么样的为殉道为主被害，他当然也是毫无疑问了，那一天他就被杀死。那真的是冲出去冲的彻彻底底。如果说之前说不要亡并且敬拜别神，那现在呢，神自己来，神自己的救恩来，并且他们还把耶稣基督杀掉，他们彻底从门里冲出去。那我们今天呢，耶稣基督来了，我们今天所有的在座的这些外邦信徒，他真的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到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呢，都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哎，他就这样分了。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他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到约翰，这个约翰指的就是使徒约翰，那这是一个节点，那就是从约翰之前到约翰这一段时间是为止，那就之前呢，神国的福音没有被传开，到约翰为止。从此，因为约翰他在旷野里也传神的道，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从此以后，从以色列犹太各地都来到 那个约旦河要受约翰的洗，那是一个悔改的洗，要为主耶稣基督预备道路，预备人心的。那这个时候呢，神国的福音传开了。那神国的福音传开了，这里面特别说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当众人到施洗约翰面前的时候，有各样的人，有祭司，有兵丁，有普通人，有税吏，但是呢，约翰都一一的教训他，给他们指点迷津，告诉他们当怎样行。实际上那些要求实际上对他们来说是也有代价。比如说你一个税吏不多取，你做税吏干？你是为人民服务啊，做税吏就是要多拿一点钱，你不可多取。甚至像那个撒该一样的，他把多取的要还他四倍，那他不就一夜就赤贫了吗？甚至兵丁也是，不要以强暴待人。兵丁如果不用强暴待人，那兵丁还有啥价值？谁还听他呢？谁还在乎他呢？如果一个软弱的，一个温柔的，就像今天耶稣基督教训我们这样的，说是啊，我们待众人要存着温柔连续的心，那这个兵丁有啥价值？兵丁呢，那就是要行暴力。你看，这些都是要跟他们所做的事情要截然相反，就真正就是人人努力要进去。努力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你要使多大的劲儿，是说你要付上代价。然后呢，他又分了一个，他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今天不是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那就是说不努力的人是得不着。我们甚至可以看到那个年轻的财主，当耶稣基督说你把你所有都卖掉，然后分给穷人，并且要跟随我的时候，这个努力对他来说有点太压力太大，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但是努力的人得着，你像彼得他们说，他说你看，我们舍弃了一切跟随你，舍去了船，别了父亲，舍了网，甚至立位呢，舍了岁官，他们都得着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哎，这再看下一个，我们今天实际上在当时那个时候，我们连努力的机会也没有，因为我们什么呢？我们真的是足有五份的。我相信，就算我们当时的人到了耶路撒冷，也不会去找那个施洗约翰，因为完全没有这个机会。但这个时候呢，耶稣来了，耶稣他复活临别使徒之前，他就把这样一个吩咐，或者说这一个命令，就告诉我们了。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那这个权柄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那这个权柄跟我们有份吗？是有份的。也就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耶稣了，耶稣并且也把这样的权柄赐给教会了，赐给每一个属他的门徒，属他的儿女。只是说你要不要去，你只要去，这个权柄在你身上是才有效，你不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所以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这里有没有分犹太人、外邦人、希腊人？没有，我们都因着耶稣的名归为一个，叫什么？万民。我们都是万民，我们在耶稣基督来以后，万民都是有福，万民都要敬拜他。我们的机会来了。